就是职业军人几乎都在外面。我的印象当中，我爸爸很少很少回来，大概一个月会回来短短的几天，所以都是妈妈带着我们。那也就是我住在台北县的，你们大概有没有听过叫泰山乡？哦，那而且泰山还是很偏远的哦，靠近五股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宪兵训练中心，我们就住在那边。那那个地方有个特色，它只要每逢一下大雨，肯定淹水，保证淹水，因为它那个是一个很低洼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淹水已经淹习惯了。那我们对于小时候的时候，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穷，穷到我真的不夸张，我们是要大概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吃到很大的鸡腿，否则大概就是小小的鸡腿，有吃肉就不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带去保姆家，我妈妈常常跟保姆说要好好，又会给我们保姆钱，说要照顾儿子嘛。那保姆给我吃一个东西，我就记得很清楚，她说这个很好吃，叫做燕。什么叫燕呢？燕就是肥猪肉去炸的酥脆的那种，他就取一个名字叫燕。所以我就从小是吃那个肥猪油炸酥脆的一个东西，长大我很爱吃。那以至于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妈妈国小毕业，她必须要去工厂上班。那她去什么样的工厂呢？是电镀工厂。那长大了之后呢，我当医生，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等一下分享我妈妈的故事，为什么妈妈会最后得到了癌症。因为她在那样子的一个电镀，其实小时候我就看我妈常流鼻血，她的解释就是灰气多，好，其实那是很多致癌物的东西在里面。那好啦，我妈妈是国小毕业，一个电镀工厂的工人，我爸爸是从大陆过来的军人，是老欧啊，他还不是军官哦。其实我们眷村里面有很多上校、中校，我们眷村最大的是少将，有上校、中校，很多少校，那些北北们都是领退休俸，都很多钱的。那我的爸爸那时候小的时候在那边是没有退休的，我爸爸是也士官，还不是士官长，就是士官，就是常台语讲老欧啊，所以我是欧啊韩籍啊。我妈妈是高雄人，我爸爸是云南人。那从小呢，我妈妈就希望三个孩子可以好好的努力用功读书，来翻转我们全家人这个一个贫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从小不断的每一年，我记得很清楚，妈妈一定要帮我们安太岁。你有没有听过安太岁吗？还点光明灯，希望点了这个光明灯，我们全家就光明啊。我们全家其实我们知道爸爸妈妈感情很不好，常常吵架啊。虽然一个是超外省口音，一个是这个台语，他们吵起来很溜啊。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一气起来，拿起椅子，你再说哇，我妈妈说你啪，然后就其实吵得很顺。我就记得我妈妈常说，那不是为了你这三个好事，我早就跟你离婚了。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贫穷。那其实妈妈很爱我们，妈妈真的很爱我们，爸爸也爱啊，但是感情很不好，所以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长大。我就立志我要当医生。那当医生干嘛呢？当医生因为长辈都告诉我们，做医生可以赚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健保。那更重要的，我们在全家人其实在一个要保平安、安太岁、点光明灯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够优秀连续拔杯拔到都是信杯，所以我是变成一个被遴选成为妈作为 K 干，那不容易哦。那个我们眷村里面没有几个可以变成妈作为 K 干。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从小，我国小国中，我就是一点小聪明，我怎么考试，我就算参加球队、田径队什么什么都很混，我真的考不到第二名，很臭屁啊。怎么请这种讲员来，很讨厌哦。我也不知道，就是不会考，怎么样都考不到第二名哦。所以我在猜啊，那个把杯那妈咒哦，是不是有选哦？就是功课好了。其实后来我看看，不是啊，也有很多流氓啊。那但是是不是有共通点呢？就是 高高帅帅，那个流氓都长得比我高又比我帅，所以 anyway 我就是妈祖也可以很生气耶。每年农历哦，你们知道多少吗？三位二三妈祖生，听懂台语吗？就一定要绕境啊。那绕境的时候是很精彩的，所以你知道在绕境的时候是不是大咖就在那边看得出来。K Gia 是绕境阵容里面的很大咖，因为我们走在最基同的后面就是 K Gia， 所以那个你不管是里长啊、乡长那些都在 K Gia 后面，因为 K Gia 是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妈作为儿子就走在最前面，然后我们就走一排 K Gia 啊。那个时候我后来考上建中了，我等一下讲一下建中的事情，哇，又建中哦。就走在第一排，哇！我们这客家拢妈做波比哦，拢建中。那后来基同是干嘛？你知道吗？砍自己，把自己的背后吼，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砍的都是血，会喷出来。那我们第一排很多客家，很多都会被喷到。有些客家很逊的，就晕倒了，你知道吗？就只有这种，只有这个真正的吼客家中的客家。完全不会晕倒，所以我就知道我可以当医生了。哇，医生完全不会罢血啊，更加坚定神的旨意，我就是要当医生，因为医生怎样可以探短期嘛。啊，再来我不怕血，所以其实我的价值观就变成我要成功，我要赚大钱，我要改变这个。其实我从小我就立大志哦，我要有一天开着一个好车。然后载我妈妈再回到，我一定要搬离这个眷村，那有一天我要开着好车载我妈妈回到这个眷村里面，让我妈妈觉得就不知道什么心态哦，就是出人头地哦，这个扬眉吐气啊。后来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愿望其实是实现的啦，但是也没有多好的车，刚浩文看到那胆功啊，刚一直感觉快爆胎了哦。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去全台湾各个地方去分享哦，我真的我不是要骄傲，你们真的要了解，我真的很爱你们，我是不拿演讲费的，我不拿讲员费的，而且我每次在高速公路开哦，我觉得哇，那卡车这样过来，我都觉得如果这样算不算殉道？哇，那真的很恐怖哎哦，所以就开着我那个宣教车哦。啊，那开始还是很好，现在真的变宣教车。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神其实在我们全家里面，从小是一个困境。我今天的主题是困境之中看见祝福。从小我们就贫穷，而且从小我们是父母不相爱。那从小我们是价值观就是要摆脱贫穷，我们要赚大钱。但是我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当中，我很顺利考上建中。其实当然也是努力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聪明，我觉得我非常会考试。那考上建中以后呢，我就开始要决定我未来的志向。我说了我很想要当医生，因为大家都告诉我你都卖心就是做医生他赚多少钱，因为可能小时候没有健保，他们被那些医生收太多钱，他们觉得一定要当医生赚回来。后来其实我有一个机会，我可以保送，不用联考，就保送台大数学系，因为就好像有一点这数学的方面的天分。但是哇，那时候高中一年级就去台大数学系跟着那些教授上课，那我妈妈马上就阻止我，就不能做数学老师被冲起来。长大才发现这些大人都骗我们。哇，这些我们那些数学的这些同学们都赚大钱耶，那个真的是叫赚大钱，开补习班赚翻了，随便教这些国中生数学，一定啊听雷了嘛，听不懂，哇，每个大家都要来补，一补再补，补完补习班回去还各自补，哇，他们真的赚很多。其实当医生真的赚不到大钱，但是我从小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放弃，其实我也没多爱数学啊，但觉得就很爽啊，不用考试，但是我就很认真去考试，那就当医生。但是当医生后来哦，好像很顺利。但是我刚刚讲了，我是妈祖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会最后变成基督徒？ 我告诉大家，我很不情愿变成基督徒，因为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非常看到一个女生，我惊为天人，就是一个政大，我因为我是念北一的，然后政大一个女生，哇，她是他们班的系花，我很确定她不是校花，因为我觉得别系有更漂亮的，哇，可是这系花就够漂亮了。然后我那时候就二对二联谊就认识他，然后我看到他第一眼到他成为我女朋友，你猜要我花了多少时间？很辛苦耶，一年哦，啊，哇塞，六天，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因为为什么呢？我才自我介绍而已嘛，对不对？他怎么会变成女朋友呢？就六天，很简单。这个你们都青年人，我就教你们几招。就骑摩托车嘛，哈、哦，那么先是二对二认识啊，当然是在图书馆读书啊。那读一读，要不要出去走走？来，我带你出去散散步，走，就是我们去兜一圈，我们回来继续读。然后就一直刹车，哇，这危险！哇，一直刹着刹着，本来很紧的，坐我后面。后来杀到六天后就觉得太危险了，还是抱着。我每次讲这个我太太都很生气，所以我大学一年级就追我太太，而且一追到我太太，我立刻把前任女友甩了，因为前任女友是台大会计系的，那以前这个我们在北一女也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所以我太太她经过，她那时候说她是初恋，我其实不太相信，但是后来多方证实他真的是初恋，那他就很不爽，他问我，我是他是我第几任？我觉得我要诚实告诉他，我说第十二任。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我太太，所以我为了他，我就勉强踏入教会，因为我太太是第四代基督徒，那我不是啊，我是妈祖的 KGA 啊。然后他们教会的那些姐妹，就像你们这样，就头发长长的，然后弹钢琴，很可爱，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教会，说你一定要来教会，如果你没有来教会，你真的不算认识张琴。就我太太，哦，教会有这么多秘密吗？我一定要来。那来着来着，我发现哇，他们家的长辈们全部都在教会，我要让他们家的长辈全部喜欢我。哇，你说会不会喜欢？又被女儿带来教会，又医学系。啊，我那时候头发又很多，还可以分编啊。然后我大学外号叫马王，为什么叫马王？因为我的头发像马鬃一样，然后又笑起来像一匹马，哇，就是一匹马的样子，帅气啊，真的很帅气。然后又很会胡乱，哇，讲得很天真哦。而且教会后来就看我很活泼，叫我圣诞节来演圣诞记。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的哈，就演圣诞戏，我要演那种罗马士兵，哇，那个戳耶稣戳得很爽，啊，就很抢戏，那个罗马兵感觉比耶稣还会演，啊，演到后来他们真的觉得应该要叫我来演耶稣，我还没有受洗，我终于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主演耶稣了，然后我在台上就被那些。当初那些被戳的，现在换他们戳，哇，我非常感动。我记得那一次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台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不是有点是一开始是勉强自己，那后来我被感动到我后来有一天我骑摩托车，你看到照片的样子。我其实我大学就很喜欢展现我的所谓的 social 能力跟酒量，因为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跟着爸爸喝高粱，我爸爸云南人就是这个样子，甚至国中的时候他看到我老师说希望我老师好好照顾我，就把我老师灌醉了，就会一直干，那我也干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喝完酒骑摩托车。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腰椎骨折，所以我现在站起来其实没有去注意，有一点点歪歪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受洗，因为我演了耶稣，我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 我自己又，其实我还没有当医生嘛，我只是医学系的学生。我不是要讨好他们，其实我只是要讨好他们，我不必要受洗。特别我妈妈那个时候知道我去教会教一个基督徒女朋友，她一直告诫我，如果你敢受洗，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而且我二姐在高中的时候念淡江中学，是基督教学校，她就想受洗。我妈妈就跟她讲，你敢受洗，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我偷偷受洗，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就走了，那我会到什么地方啊？从我以前在妈祖 K 家的时候，地狱十八层我很熟啊。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经书，有描述地狱十八层的一个情况。我那时候判断我应该会到地狱第五层的，感觉情节没有很重嘛，才判五年了，也没有判到十八年，哇，也很惨啊，地狱地下五层，很恐怖啊，拔舌头，因为说谎嘛，然后有很多啊，那种都有问题啊。所以我不管我怎么当妈祖也可以这样，我判断我还是地狱第五层的。可是耶稣说，他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甚至这些人把他钉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那一次我决定受洗，我在基督长老教会受洗。但受洗之后，我很感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实很多故事就在我受洗之后，我仍然在一个人生的彷徨当中。所以真的是我要跟鼓励大家，我们常常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像刚才在唱诗歌，我很感动，我也在默想祷告。我们不断的每一天每一天还是犯错，神爱我们，神都知道，怎么孩子你还会这么做呢？就像我女儿现在16岁，她这个时候在我们我在新殿行道会主日，她一定敬拜一定在前面摇滚区的，又唱又跳的。那么今天礼拜六也是青年，因为太远了，以前我有时候去礼拜六晚上外讲的话，我都会讲完再顺便载我女儿回去。她很爱主，她16岁，你知道吗？即便她这么爱主，即便她在摇滚区唱唱跳跳，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怎么还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我们都是这样，我还是爱她，神也还是爱我们，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宝贵。所以我接下来分享的故事，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哎，怎么你受洗还会这样？所以你听了，我大学四年级受洗，一直到我成为医生，我就变成这个样子。我干嘛？我说了，我以前酒量不错，我要当一个成功的医生。即便我是基督徒了，我的价值观，我要改变我们的贫穷。我虽然知道神爱我，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要做亏心事，我不会害人，我好好看病人，我赚我应该有得的钱。但是 no， 事实上我的价值观，我要成为马街医院四个院区的总主任，因为我有长老教会的背景。你看看居然还会，哇，我自己在长老会受洗都忘记了那个起初神真爱我，在我在演圣诞剧的时候，我后来去讲，哇，我是马街长老会的，然后我要当马街医院的总主任，甚至我要当院长，我要当副院长，我要当卫生署署长。后来我马上放弃，我不要当卫生署长，因为钱太少了，所以还是当院长就好了。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在32岁的时候，我就是全台湾第一届美国心脏协会的主任导师。我才32岁哦，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我再讲就知道了。当年连台大长庚，哦，长庚有说错了，台大、荣总、中国、奇美、成大的急诊主任都不是，而我是美国心脏协会的主任导师，所以我很拼命啊，我拼成这个样子哦。这个人是我们检验科主任，我在后面欢呼，因为这一招我把它学起来，学起来干嘛呢？我去代表台湾去对岸开会，我们那一次是在澳门，所以有中国大陆的，有香港的，有澳门的，有台湾的急诊医师 到那个地方开会，我们开美国心脏学会的这个所有的急救须知的 update， 我们所有的老师要开会。那在那边开会完，医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医生都这个人面哦，但是哇，那个一喝酒，医生都变了个样子。好，就开始，我们大家都医生哦，就开始喝。台湾代表、大陆代表，哇，那个大陆代表不得了哎，那个很大杯的就这样干干干，我就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我一定不能让台湾的急诊医生漏气。我看我们的队友纷纷被抬出去了，我一开始都啊，来来来，主任，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年轻一辈，但是我绝对完全不锋芒外露。我说是，对不起，我酒量很差啊，那个一点点随意就好啊，你们台湾人就不需要了，对了，他们就自己就先杀起来了，杀到后来看起来说，后来就我就开始跟他们干了，干到他们就已经摇摇晃晃，怎么这小子还活着？以为台湾全军覆没了 ，no， 喝到后来，最后我就表演这一招哈，然后我就说这样好了，我们就不要用杯子了，我们就环保。哇，全部都傻眼，他们都快倒了。我就说你们随意，我干杯。其实后来剩不多，但是他们也眼花缭乱，也看不到剩多少了。哇，我就拿起来哗就干了。哇，他们就大叫，香港的一些活下来的医生就大叫，哎呀，后来呀、啊，后来那些全部人都过来，香港人都嗓门很大哦，然后那个大陆的就过来，哇，这什么状况啊？这是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这小子刚才然后来不及了，讲完再大概就倒了。后来他们就认定了，整场聚会下来，我这什么叫台湾之光哦？那时候王建民还没有出来，台湾之光就是我。那个时候他们说我是台湾急诊的怎么样一把手，你们知道什么叫一把手吗？阿拉那里的名词都很怪哦，一把手就是 number one， 他们看你一把手不是看你的这个辈分，不是看你是不是教授、哦、也不是看你的学术，更不是看你会不会看病人，他们就看酒量、啊、我们那些前辈啊，那都呕吐，那怎么会像一把手？真正一把手吐得要死。所以我现在讲起来我还觉得很爽啊，这个主啊，饶恕我，当年我就是。然后你知道吗，在这样子的一个风光的背后，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遇到的问题，你仿佛觉得你在往正确的路上走，但是你会遇到仇敌，他可能用很明显的谎言来攻击你，但是他也可能会用仿佛正直的价值，正确的你认为的信念，说我的信念是这样，没有错嘛，我要孝顺父母嘛，对不对？我要好好当一个急诊医生嘛，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当一个好好的当一个急诊医生，我就可以改变急诊的环境啦，这个健保这么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常常灌输我太太一个思想，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中国大陆开会，因为我要做更大的影响力啊，你看很好听吗？我要影响这个世代，我有没有常听过？我要，所以我要去北京开会，去上海开会，我要成为台湾急诊医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的 title 我的名片很早就是台湾急诊医学会的理事，那我是要当理事长的，我就装，其实我是很会装的，我装得很谦虚，但其实很骄傲，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我在我以前，我不可能会来这样子的一个，我真的不是瞧不起你们哦，不可能会花时间来摆上做这样子的一个，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对我的升官。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马街的董事，这看起来就很像董事嘛，对不对？坐在这边，我会来哦，这很奸诈哦。如果是长老，这个就是活水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哦，马街的董事长，我会来哦。那如果不是，我不会来。所以以前我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仇敌就用这些来勾着我，勾着我，勾着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当一个勾一个勾，越来越，你越来越无法抵抗的时候，钩子就换成网子了。我每次去到 全台湾很多的医院，我教美国心脏学，我教 ACOS， 就这边有医护人员就知道 ACOS 就是教急救的。我每次教 ACOS 的时候，每次都是被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会用，因为第一个我要考得很简单嘛，不然人家当掉了怎么会欢迎呢？对不对？简单就好啦，大家都 pass 啊， OK 啊，你趴我趴，所以你趴我欢迎，所以我就考很简单，但是我就考重点，然后再来我就讲重点就好，因为讲那么多人家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受欢迎。那受欢迎到后来，我就每一次我那种骄傲就出来了，我的雷达眼一扫射在场，哇，看谁长这个最正嘛，有的时候去教急救的时候就会教的更动作更标准一点嘛，对不对？像这种懂事随便啊，会不会急救无所谓啦。但是妹妹你一定要学会啊，来哥哥教你啊，手打直啊，腰挺好，就你知道吗？久而久之，我们不是那种很低级的色狼哦，我们是很高级的，很高级的讲师，我们一定会最后让妹妹喜欢我们。啊，妹妹不喜欢我们就算了，我们也不敌歌。但是你知道吗？夜路走多了，就是全台湾都会有护理师喜欢我的，所以很坏啊！你看那时候戏花拼了命，其实我追我太太追了十年，从我六天把她砍就变女朋友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娶她成为我的妻子。我外面的诱惑很多，当中也有比我太太更漂亮的，可是我心里面都知道我不会娶她的，我一定会娶我太太的。啊，我太太是基督徒，她其实那时候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那种 男女朋友之间在肉体上在亲密上一定会想要一垒二垒啊，马上倒垒，对不对？倒到三垒然后回本垒得分。但是我每次倒到三垒的时候，她都跟我说我不要，我也许好像你觉得我会愿意，但是我一定会后悔。哇，一讲就冷了，我就马上就从二垒再跑回一垒，就收工了，绝对不会攻占本垒。越难攻占越珍惜啊！这些姐妹们，你们要小心，要相信这句话。其实你就是真的爱你的男朋友会尊重你。我就是这样一直尊重我太太，尊重到。其实外面的诱惑是非常多，但我都知道我太太是我的最爱。但是当我第二年住院医师，我把我太太娶回家之后，我也很爱她，我也知道外面都是玩玩的。但是你知道吗？那种我都会瞒着她，我也知道我对不起她，但是我就会选择瞒着她。那我就渐渐的染上了赌博这个坏习惯。我为什么要赌博？我的薪水真的够多了，养家没有问题，可是我要 under table 的事情见不得人。有老鼠吗？还是蟑螂？没事了哈， OK， 解决了吗？男生把它处理掉好不好？还是男生最怕哈？其实通常都是女生比较不怕哈。所以我的见不得人的花费很多，这样大家听得懂吗？我对外面的女生都超大方，我绝对不是把她们当成金钱交易，是我一听到她们有困难，我一定给她们超多钱，超乎所求所想，所以我很大方。所以因为我除了会看病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专业，除了打麻将，打麻将真的是我的专业。我的时间还够，你们有在打麻将吗？我需要花一分钟。其实我因为我都诈赌，是我的技术又够好了，我又诈赌，所以跟我赌博你一定死。所以我在实习医师的时候，我在荣总当 intern 就是医学系七年级，我一个月薪水只有8000块，我完全不跟家里拿钱。其实我在一个月8000块，我就已经脱离了家里面的贫穷的一个困境，因为我到处打麻将赚钱。那种不认识我的哦，那种都有时候护士很爱打麻将，打电话来到我们的寝室说：“喂，请问某某某的室友在吗？”哦，我说：“喂，我就是。”啊，你吃啊，你干嘛 放在哦，我们就没，你可以有空来打牌吗？这找死，好啊，因为反正刚好没值班，或者是而且也需要去赚钱嘛，都打到后来哦，其实那些荣总，因为我们其实才七年级而已，那些护士都是姐姐，那些都说啊、哦，都输嘛，他说啊，刚好在困度，我讲没塞，困度你刚听吗？我是来赚钱的，我不是来探困的，而且又其实不是很好看哦，困度没塞，所以我都打折可以，我后来都打五折了，随便收，因为他们不然他们不敢跟我打。要教你们怎么诈赌吗？这个人一直点头，这个要小心、哦、好了，我随便讲一下就好，因为我觉得要表示我以前多坏，我真的不是胡乱的。打麻将哦，这样子，我假设我一定要，我会真的要赚大钱。如果只有一个人去打，我就是要凭我的技术啊，我就是这样子，想要洗牌，这个八张一定是我扛座内。我怎么洗？你好像觉得在洗这个八张牌是什么？我一清二楚。我不会一直拿在手上，我会洗来洗去都在这里。然后我倒啊丢下去十二底，我差不多到这边就准备，差不多是听牌要听什么，我很清楚。那如果倒啊丢下去打出，那八张都是我的。啊，这个姐妹们一定听不懂的。这么坏的人，请他来当讲员，会不会后悔？好，那如果两个人去打，哇，你们更死了。如果我跟他是一家的，我们讲好，今天不管你赢我赢，我们就是一人一半。好，那另外来找我们打的，很多不认识的找去打哦，真的是找死。如果我暗号，我右手放在上面，这整张牌三跟四之间有一点小细缝，我右手再放在上面，我要三万；左手放在上面，我要三铜。右两手放在上面，我要三勺；我两手都放在下面，我要西风。所以，如果他是我对家，就表示我要碰牌啊。我如果碰到一个三铜，碰到一个七条，再碰上一个什么七万，你觉得会不会一下就听牌了？所以我知道他对面想碰七万，我七八八，我要不要？我正常就丢八万听六九万嘛。他要碰七万 ，OK 啊，七万给他碰啊。我八万也很好碰啊，其他人被宰死啊！对不起啊，让他好，就是所以我要，那我后来我赚到的钱，我就不能没办法再赚，因为没有人要找我打牌，我就开始赌 NBA， 赌美国职棒，因为没有人要找我打麻将。那赌 NBA 赌美国职棒，我是下功课的。当年军卫的，你们大概不知道，不卫的闪电侠。还在热火队的时候，他跟欧尼尔搭档 ，OK 连线。那时候 Perry 当教练的时候，他们热火队13连败，因为然后对上公牛，那公牛 Luden 受伤，因为大家看衰他们都好好的哦。那 Perry 下打必胜，其实我那一场 一场下六万，我觉得他们公牛还让四分，公牛凭什么让四分？公牛伤兵一队，我认为这个盘有问题。到最后中场前魏的四罚不进，然后被阿根廷一个射手，你们都早就退休了，你西阿尼连飙三个三分球，我赢六万变成输六万，所以来回十二万。你知道吗？我过着这样的生活，神经病啊！急诊医学会理事，台湾急诊的一把手，我干嘛做到这个？因为我需要更多更多 under table 的钱，一直到我的太太有一天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太太这些都被瞒在鼓里。然后，其实我跟我太太的故事有演成一出戏啊。我那时候我女儿坐在台下看，她很生气啊，说 Daddy 他们怎么这样演你？我说都乱演，还有演那种 motel 的情节。我说我女儿真的很火啊，她说哎。乱演，你可以去看 YouTube。2016年新殿行道会把我的故事演成整个教会的圣诞大戏，那一天好多人决志，叫做一路玩倒挂，医是医生的医。那我其中部分的情节我就讲给你们听。那前面是我赌博的，赌神的他们也有演了，把我演得很神，也差不多就是那样，只是没赌神帅。那后来我太太在健康检查，她发现她 得到了癌症。那我在外面的一个其中一个外遇的对象声称他是一个大陆人，真的很漂亮。那他怎么会是一个怎么大陆人呢？他是我有一个病人的女儿，因为每次我在看病的时候他都会站在那边用那个眼神崇拜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渐渐的帐篷渐渐挪移，然后送个饮料，然后渐渐问你吃了吗，吃了没有，要不要我帮你带便当，就这样子。后来他声称他有我的儿子。那后来我非常确定，因为 我真的是也没办法了，到了这个阶段，而且我一直过在 A 面跟 B 面的一个生活。我跟我太太承认这件事情，我太太痛哭流涕，而且其实以前你看我这么爱他，这么辛苦把他追到，而且有这么多的一个誓言，我也很想要好好爱他，照顾他一辈子。但是而且他以前说，如果你这样，我离婚协议书一定甩在你的头上。但是因为我 A 面的 B 面的生活我真的受不了，我跟他说，我跟你承认一件事情，因为他说他有我的儿子了。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3岁，我太太难过，她一直哭啊。我的女儿现在16岁，快要17岁，那时候才3岁。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成为在路上，好像仿佛达到了你一些名声的时候，其实很多如果没有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你仿佛一切以前的价值观的荣华富贵名声，其实瞬间就成为你的困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太太跟我说，我太太很爱主，她很想跟我离婚呢。她就带着儿子，她就说我一定要，但是她说我不要让你离婚，我要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我要告诉她，然后等到那个女的变老了，然后你也不会要她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她，我再把你丢掉。哇，什么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吗？对，我也是啊。所以你说基督徒在恨起来是很恨的。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其实他也不想我离开神，但是他说，他就给我一个条件，他说你要，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我不让你离婚呢，再来我要见那个女生。就后来马上那女生就完全不见了，逃之夭夭。那后来我确认了，他真的没有，而且是有一点也不能说诈骗啊，因为竹科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声称他也是有儿子，但是都是假照片，而且都说回大陆河南嘛，然后啊，因为一看日期都不懂啊，才5个多月，然后孩子进保温箱，一个月又要10万人民币，哇，很多钱啊，我都照样一直打麻将，一直寄钱过去啊，自摸钱就过去了，我真的很痛苦。后来我太太说，第二个条件我要你见牧师。后来我就到张茂松牧师，我们的主任牧师的办公室，牧师就跟我讲了2个字，我就立刻跪下来了。你们猜他讲哪2个字？悔改。还说有人讲跪下，跪下，哇，马上就跪了，祷告。我觉得牧师很有智慧，讲真的，那个时候讲悔改实在也没什么 feel， 讲祷告我也没什么 feel， 讲跪下搞不好就跪下，但其实他不是，他也不是叫我跪下，他就讲2个字，我就泪流满面。牧师就看着我太太，看着我，他就说了2个字，他说永嘉，永嘉，我就跪下来。后来他，我牧师真的很有智慧，他就说你们两个去祷告山吧，去韩国的祷告山啊，你们好好去祷告一下，因为刚好有一个访韩盛会，然后我们全教会一起去。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就一起，我太太其实她我后来回头来想，她真的是为了我，她并没有马上饶恕我，她心里面还是带着苦毒。 很多大的祷告山的那种夫妻们一起来，嗨，你们第一次来吗？哎，你们为什么会来祷告山？然后我太太就说，因为我先生外遇。我整座祷告山都知道我外遇，每个畜生都不要了，就其实很羞愧。那有后来我就不断的要想要做一些事情来讨他欢心，例如说凌晨三点起来，我就帮他占位置，让他可以睡到五点，然后我们就要晨祷，然后去。那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遇，我要去祷告洞里面啊，祷告山里面祷告，我就好好的来祷告。那其实很累啊，几乎没什么睡，而且也进食嘛。就在有一天，我忘记是第几天了，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啊，知道那原来那叫做圣灵充满。就在周神柱牧师，其实我听到都快打瞌睡了，因为很累了啊。他就讲一些，后来他就讲到有一段我好感动，他居然就讲圣经嘛，啊、哦，我都听过，就听很多。他就讲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我也听过啊，这一段经文我都听过。但是他就拿他自己讲啊，他说他讲他在年轻的时候被这个情欲捆绑化，跟我一样啊。那他如何被情欲的一个捆绑，一直到他不应该，其实他这么趴树这么高的一个牧师，整个灵粮堂里面，整个台湾教会界里面，他不需要讲那一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过去的见证，讲他过去很不堪，其实他以前年少的时候那种伤痛，那种捆绑。我突然之间哦，那种最后他说，神爱我们，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Suddenly 突然之间，我的眼泪鼻涕跟口水是无法控制的流下来。我知道那个症状哦，就是有机磷中毒，就是沙林毒气哦，那个东京地铁，当这些农药又叫有机磷，哇，那个沙林毒气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整个会场一定，但我知道不是，那我知道那个怎么会这样，我没有遇过，一直大哭。那在祷告山上下来，我就后来中场的时候，又跟我太太去在台前，我们就跪着祷告。其实神让我很清楚看到一个真的是异象，就是一个裂掉的一个镜子，神其实一个污秽肮脏的一个器皿，从神愿意饶恕再给我一次机会。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以为我太太再也不会提起那件事情了，可是当每次看电影，就是很巧，不管转哪一台，都会有那种外遇的情节。然后太太就问我：“你们男人都是猪！”我想转体育台也不行，不要转回去，我就赶快去睡觉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想要，就是我就后来就那边那个在祷告上认识我们这个新年习道会有些弟兄，就想要找我一起出去服侍。我就问我太太，我可以去服侍吗？他说可以，你走得越远越好。我就开始了我去服侍。我再也不敢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开会了，我就到处去世界各地去宣教、去义诊。我打着医生的名义，好像要义诊的名义，我就要去做传福音跟宣教的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太太一次健康检查就发现他得到了癌症。我开始出去宣教咯，去义诊咯，我要悔改咯，我不再去那些，我放下那一些咯，我真心想放下，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我觉得赢得了世界，当我走在那个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女儿还那么小，我不要。可是我的太太被宣判得到了癌症，我跟她一起去领重大伤病卡，他在手术房开刀的时候，我跪在外面。其实我自己是医生呢、啊， 我知道我太太得到了癌症，在场所有的人如果让你们选，规定你们一个人一定要选一种癌症啊，你们也不想选，我就来抽签。好，有胆管癌、胰脏癌、大肠癌、肺癌，你们要选哪一种癌？我太太是甲状腺癌，你们要不要选那种？你们还不想选，不想选马上被选走了，那算不错的。你选到那个胰脏癌里的衰啊，你懂吗？甚至鼻咽癌都也不是那么糟糕。所以其实看到癌症，甚至乳癌，有时候老的时候，当我们变老，那种老内乳癌也不用太怕，老内乳癌都很稳定的。他乳癌会，乳癌就乳癌，你活到100岁他也乳癌。所以其实癌症我知道不可怕啊，但是我太太40岁，她当年她得那个时候她得到了甲状腺癌，我真的痛哭流涕。我是急诊医师，我也更我也懂甲状腺癌啊，但我查更多更多文献的资料，我知道还是有10%的几率，它是那种很恶性的，会转移到胸腔的。我就跪在手术房，主啊，主啊，为什么？主啊，我愿意回到你面前，主啊，我愿意用一切来换取我太太的一个健康。所以，当我那样子的一个开始调整、改变，感谢主，我太太其实开完刀，后来判定真的是恶性肿瘤，也领了重大伤病卡，可是判断她不用整个甲状腺切掉。他也不用吃放射线点，这是恩典。他也不用做任何化疗的动作，都不需要。那当我这样子回到我的职场工作的时候，我看病人的角度就不是不太一样。你们知道我有一个粉丝专业吗？不知道，你们搜寻 Facebook 搜寻急诊医师，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有的粉专，大概我的就是叫做急诊医师的眼睛啊。那个就是急诊医师就会看到我了。那有一个刮胡白永嘉医师，我有分享很多。其实那个粉专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去马来西亚丛林里面去义诊、去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把一些看到的一些故事开始在 Facebook 分享。那我最早期的时候，我开始有 Facebook 是个人的一个 Facebook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分享。商务舱啦，你也懂的嘛，那种啊，红酒啦，急诊理事啊，我就很爱那种的。可是当我就会用一个急诊医师，所以我取那个名字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说，永嘉哥，我觉得你有一些故事是可以值得来分享的，我就开始把有些故事开始分享出去。那渐渐的，我看一个病人的角度，我会想要。不仅仅去治他的病，我也会想要有机会去传福音。我前不久我的粉专有分享一个，我去参加一个病人的告别式，他死掉了。我等一下也会分享一些病人的故事，我也有分享在粉专上面。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就像你们这一群人，我一进来，我急诊20年经验，我看一眼我就已经诊断你们了。你们都不用讲，我马上诊断，因为在80年后你们全部都会死掉，厉害吧，专业吧，很专业，对不对？一定死。所以有些病人我一看哇，一定死。但我知道，我们其实就算你再活80年，再活100年，就算我当到院长，我当到理事长，我们在历史间是一个瞬间，我们的永恒国度会去到什么地方？这个是一个病人严重外伤送进来，我当时我的电脑哇超属灵的，我还照一张相，这个我电脑在看圣经。其实我那时候就求神帮助我，我要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能力，我要去救这个病人，能够帮助他脱离这个病痛。当然这个病人我一点机会都救不了他。他34岁女性，这个摩托车头都压扁了，被卡车就压烂了。急诊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即便在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仍然会用这个 case, 我去安慰谁？我去安慰癌末的病人。 我去安慰在痛苦当中的病人，我说有一些人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你们今天躺在床上，你们放鼻胃管，你们放插管，你们可以好好的来祷告，可以好好的。其实我知道神在每一个病人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最美好的旨意。以前我会去为马街董事来祷告，我会去为院长的朋友来祷告，但现在我会为你们不用任何关系，因为我也不是要为了谁做，我早就不会想要当院长副院长。我知道我的神在我的命定，我不是要去做这些，我也不是要赚大钱，我知道我一辈子赚不了大钱，因为我看透了院长也赚不了大钱，我就不当了，赶紧走回头路了，当院长也赚不了什么钱，我就好好的帮助病人。我帮助这个是我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医生，他的妈妈最后临终前，我去为他祷告，他很害怕，我为他祷告，他也是基督徒啊，他不久前受洗的，其实他受洗也是有一个很棒的故事，但是他很害怕。我看过更害怕的，我看过100岁要走了，100岁了要走了，你们还害怕什么吗？他害怕，他看到牛头马面要来抓他。我不晓得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是要是奈何桥啊，孟婆汤，牛头马面，还是他真的看到牛头马面了？搞不好是真的。我也看到好多属灵的哥哥姐姐，没有很老啊，50多岁、60岁，癌症到处转移啊。他们说主要来接我了。其实真实的，我们就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今天坐在这边，我不知道。我也在这边讲，你也在这边听，其实我很感谢神，也许这一辈子，我说真的，也许这一辈子我就是唯一一次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因为搞不好等一下回台北我就殉道了。讲话怎么讲这种不吉利的，我以前我爸妈在讲这些，我以前我跟爸妈讲说你要火葬还是土葬，啪马上被打，一大把公仔就嚼出来。那他们受洗之后，我也在问他们你要火葬还土葬，很想嚼，但是有主的爱在他们里面就没有嚼。然后我爸爸也说随便啦都可以，我妈也说青菜啦都可以，反正我们人也没在那里，你知道我妈妈国小毕业，她信仰这么坚固啊，反正青菜那个是，其实那个是躯壳，她知道她的永恒的家乡在哪里。所以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用了很多自己的故事，我爸妈的故事，我太太的故事，我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其实好多人，我真的要这么说，医生，我说我为你祷告好吗？他们都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敢说不好。医生呢，来看你查房就很好了，还为你祷告，哇，他们其实都很感动啊。上次不久前呢，我也分享在粉专，真的很酷啊，一个年轻人。他吸毒自杀，我说为你祷告好吗？他看着我，可以啊，随便啊。他没有盼望，我就先问他，我知道这很刚硬啊，我就一直跟他称兄道弟的。我那时候刚好没病人，我说你为什么从小的时候，是不是小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我小的时候也是哎，其实很多人瞧不起我。这句话刺动他，觉得我穷。那你是怎么样？哇，他心门就打开，就讲，其实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很软弱，因为他学业成绩又差，工作又表现不好，钱赚得很少，也交不到女朋友啊。其实长得就正常，然后但是他很自卑，所以就交到坏朋友，就聊。我就跟他讲为你祷告好吗，他也看我，好啊，反正好像以前也被祷告过。你知道吗，当我为他祷告，我那一次祷告了10分钟，我祷告完眼睛一打开，哇，他泪流满面。其实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他会自己去做，不是我们口才有多好，不是我们多么会唬烂，我们不需要骗他，因为我们讲的是真实的。我今天跑来这个地方跟你们说这些， 你们搞不好会听到还有点昏昏欲睡，或者是觉得这个故事还蛮好笑的，还蛮好玩的。哇，这个新竹马街以后我挂急诊一定要指定找他。No， 我的故事如果跟你们毫无相关，那就可惜了，那就可惜了。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我等一下会讲到最后会讲完。我很希望，如果我的其中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照片、一个病人的故事，如果有刺到你，我很希望你今天对着这个故事这一句话回到家，你对神的祷告，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主啊，你差派这个白医师来，你要告诉我什么？这个病人，好多啊，不是这个病人，全身插满了管子。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好像昏迷了，没盼望了，没指望了，他的人生是充满了困境的，就好像四面仇敌把他困境了，但是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神同在，仇敌围绕他也不被困住啊。我等一下会跟你们举一个故事，超级夸张的。我以前看到这些病人，我都觉得一点指望都没有。坦白讲，怎么跟这些病人传福音？我可能可以跟护理师传福音，这个病人是没盼望的，没指望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家人有没有长辈，有没有你爱的人，甚至有的不一定是长辈哦，搞不好就哥哥姐姐哦，卧床，搞不好车祸，可能判断成植物人哦。这个在台风夜里面，啪，一个玻璃打下来，一个十岁的小男孩，脸上大概算起来要缝一整个晚上，但是因为开刀房都满，所以我们要联络转院，可是其他医院都是今天晚上不能开，要明天才能开。我就跟学妹说，这个弟弟好乖，十岁，我大可以就联络转院啊。我就跟学妹说，你好好来缝这个好了，因为我可以晚上一整个晚上去好好的睡觉，让学妹去看病人就好。但是我说，学妹你好好缝他，所有病人我都来看，你知道吗？护理师安慰着他，我们的总医师学妹一针一针把那个小玻璃哦慢慢挑，根本都不一定挑得干净，他就尽力把它弄。这弟弟好乖，不知道打了多少麻药，缝了快100针，在他的脸上。我要跟你们分享，不只是癌症，不只是长辈，有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我们的身上了，特别是这些孩子。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你看回想到我们以前打麻将啦，赌 NBA 啦，赌职棒啦，然后去追求这些短暂的名声快乐，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些，哇，主啊，饶恕我，是吧？我们能不能用在我们的职场上，我的当医生，我不是要去赚大钱的，我能不能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更需要这些帮助的人？因为你知道吗？同样的这些灾难，也可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每一天打开电视就有一点焦虑，会有一点恐惧。飞机又绕台了，拜登当选了，川普，其实好多你知道吗？我们仿佛离我们很远的事情，我们就在焦虑。有一天忽然之间，搞不好你连你最亲的人，你看你一直转电视看那个票数，你最亲爱的人不跟他不理他，还跟他吵架，忽然之间还骂他。忽然之间地震一倒下来，你最在乎的人被压在下面，你可能看着照片说，我当初不应该跟你说这些话，我当初应该原谅你，我当初应该饶恕你，我错了，请你主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当你最爱的人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去关心蔡英文，关心韩国瑜，关心拜登，关心川普，你不爱他，你关心你 Facebook 上的人，根本你不认识的，你根本没看过他，他每天来给你按赞，他仿佛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只在乎我 po 出去的时候他怎么还没来按赞，哎，来了，好朋友，真的。当我们有一天发现他不见了，所以你知道吗？灾难让我们发现我们地上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财宝，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我开始去义诊服侍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我粉专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呢，我去到马来西亚 丛林里头，我 shock 到了，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哦，真的这故事我都讲不完。我去中国大陆好多好多地方，去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我去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飞30个小时的飞机，再坐7个小时，我是坐7个小时，另外一个学长曾阳琴，他是坐19个小时的卧铺火车，我们就两个地方去宣教，但是都没有像这个地方，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正牌的医师。我是他们看到，不是说小朋友哦，连大人都没有，因为他们是印尼的非法的移民，他们坐船来到马来西亚的丛林里面，只为了赚台币3200块左右的工资，因为他们在印尼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努力的工作，大概是700-800块，所以会多4倍，所以他们坐船来，有些人还掉到船里面还淹死，他们就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他们可能会被警察抓，但警察不会把他们抓起来的，警察要钱，所以他们十一奉献都是给警察。他们很多人在那个丛林里面没有盼望，很痛苦的活着，一直到他们认识了耶稣。所以我们就打着义诊的旗号到那个丛林里面，渐渐的去传福音，传给他们。我开始要讲一些神迹的故事，要从这一个小孩子开始讲，这个是太 amazing 了。这个小孩叫做世轩，他的妈妈是传道人，他期盼他的孩子有一天可以去世界各地来宣教。世轩才5岁，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妈妈叫慧娜，他说白医师，因为我们去到那地方，你可不可以来看看世轩这里怎么一大颗东西啊？一看哇不得了，根据我的判断，我应该要给他切 CT 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可能要针刺去穿刺去引流出来一些细胞，判断是良性的恶性，来判断要不要开刀，还是观察，还是要化疗，不知道。我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根本很穷啊，他那个地方是捡破烂的，资源回收的，所以他们捡了一个破烂，他们可以赚人民币，换算成台币，大概一个月可以赚台币3000多块，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六七百块人民币这样子。哇，他的妈妈慧娜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世轩就摸着他妈妈的脸说婆婆别哭了，他们叫妈妈叫婆。很难过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白医师怎么办？我不会跟他们讲电脑断层，不用讲了。他们连超音波什么都没办法做。我们就说我们来祷告吧。然后就开始祷告。他们就觉得一个医生要来祷告，就带着医治的权柄。我就按手。我祷告，主啊，主啊，你看到这孩子要去世界各地宣教。主啊，求期盼，主啊，他今天这个胸部的肿瘤，就他要去到世界各个地方传扬你的福音，他要见证他的神迹。说我其实我讲很多啦，就所有的尝试，所有的能够讲的话都讲了，然后我就回台湾了。过了3个月，他的妈妈慧娜很兴奋的打电话给我们说，白医师，白医师，他们其实很多人最后都医生牧师叫不清楚，也有很多人叫白牧师，白牧师，他们说世轩的肿瘤不见了，完全消失了，这完全平的。我真的被震撼到了，当我们愿意走出去，即便我们根本没有信心，我根本没有信心祷告他会好，我没有信心，神自己就动工了。从那一次神迹奇事，我就后来就继续，就这是另外一次，到那个西安宝鸡，宝鸡就是叫做陈仓，以前那个古时候叫做这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弯着腰的那个是张茂松牧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最后这个牧师呼召这些人是跪着出来要受洗，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是打着说全台湾最有名的医生来到这里啦，有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都有点夸大，但是我也没办法阻止他们这样讲，所以很多人其实不是要来听讲道的，他们不是要来听张茂松牧师讲道，他们要来找我看病的。这个光头叫做任强，他跟他的太太，那后面那个头发很多的，所以他们这个就一黑一白很明显，太太头发很多， 那他是光头，那个时候来找我，他就是来看看诊，他没有要，根本没兴趣听，他就说啊，白医师，听说你是台湾的医生，他就说，我就问你怎么没问题啊？你怎么哪里生病？他就说我得到了不孕症。我靠，心里想大条了，我也不是妇产科医生哦，我也不是胸腔科医生，我就一直想到那个这个世轩，我就啊，你这个为什么你说不孕症呢？就说来听听。他就说他看遍了大陆的所有专家学者教授，就确诊他不孕症不可能，就劝他们去领养。他说他得到了两个很严重的疾病，第一个疾病，他们大陆人为什么就讲成疾病了？第一个叫做精虫稀少症，就是我们大家都两亿大军攻过去哦，他就派两个兵，精虫稀少症，哇，心里想这很严重，这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就说，他就接着讲了。先问诊，第二个疾病叫做精虫活动力不足，那个两个兵够困的啊，怎么办？哇，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对不对？我按手祷告也没办法让他精虫变多吧？哇，精虫啊，活过来吧！主啊，我们看到两亿大军攻来了，这我们怎么办？怎么祷告？心里想，糟糕。就跟他讲一句话，哇，至理名言呢！我就觉得我怎么会讲出那样的话？这平常太会胡乱，不是，一定是神给我的启示。我就跟他说：“仁强，你不要听医生说的。”他说：“你不是也医生吗？不是，你不要听那些医生说的，你听我说啊！”他就觉得找对人了。我说：“来，我带你来祷告，祷告。”他就也不知道，他就说祷告会好吗？我说我先祷告，我先叫他不要听医生说的。接着，其实我后来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很多癌末的病人。我说你不要听那些医生，我知道那些报告你不要听。来，我带你来祷告，我就用这句话。大家说主啊，主啊，我们看到仁强有一个最可爱的小 baby。他又聪明又活泼又健康，主啊，你要跌破这些医生的眼镜。我早就知道，其实很多医生的眼镜都会被跌破，我就，所以我都带这种哈。我后来行走江湖，我都带这种没有镜片的眼镜，因为迟早会被跌破的哈。我真的，我都，不然这样不好看，像长得很像蒋介石。霸逃霸逃的哈，我老婆说一定要戴个眼镜，好啊，戴戴戴。我就后来我就祷告，主啊主啊，我就他就眼睛开开的，我说眼睛闭着，啊眼睛闭着，跟着我一起祷告，啊不要开开的，开开的就好像就穿帮哦啊主啊，看到一个可爱的小 baby 啊，我说仁强你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催眠看到了，其实我真的我也不是要骗他。我真的要这么说，我们就祷告吧，不然怎么办呢？那祷告完了，他就进来，一定要规定看完整，一定要听嘛。他居然就冲到台前去受洗，而且痛哭流涕的在那边受洗。同一时间，最靠镜头的这个大妈，其实那一批哦，就是很感谢神呐、啊。他后来还是那个教会后来的主日学校长，其实很感动。那仁强就要跟我留电话号码，我就不敢留给他。我就哇，这个你大概就不敢留。我说啊，这个医院是有时候打不通了，就没办法留，因为我很怕他找上门来啊。像那个之前我留电话给那个世轩哦，我就觉得哎、欸、好险啊，那个祷告有中，他直接打我的手机来，世轩的肿瘤不见啦。但是后来我就过了三个月后，又三个月，我的手机又响了，说。教会的姐那个秘书打来说有一个仁强找你，我是啊是啊，还是找上门来的。我就说仁强怎么啦？他说我的爱人怀上啦。他说白医师，我的爱人怀上了，哇，怀上了，我真的很高兴啊。可是还才怀上而已啊，因为我们在台湾你怀上你也不会剖嘛，对不对？因为三个月内不能剖。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可能的，我就大声祷告，我真的是确信，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不够相信。你看，即便我们都不相信，还想跑， 还不留电话，主都成就。你知道吗？最后他们生下一个超漂亮、超可爱、超聪明，是他们全村里面这个主日学里面这个背那个圣经哦背的最棒的一个小娃儿，就是仁强的女儿。感谢主啊！这个简直他到处去跟人家讲白医师怎么样带着他祷告，祷告出来的。其实 我根本没有信心啊，我根本一点信心都没有，主就成全。这个小女孩叫欧塔，我觉得这 case 越来越大了，五岁，印尼的一个小女孩。我去印尼宣教的时候，一个宣教士传这张照片给我，我从回台湾，他就说那个宣教士很有爱心，他在那里盖学校盖教堂。他说白医师这怎么办，我就这什么东西啊，我在急诊20年我根本没看过这东西。他说他那个是癌症啊，眼睛的癌症啊。后来我就原来我当年医界的恶势力就是要在这个时候用到，我就动用我说医界的恶势力跟我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他是药厂的总经理，我们去找林口长庚。那个姐妹说没问题，医药费他都出，他只是要找人看。后来我找到说医药费你不要出，长庚医院出。然后我们教会，我们那时候在三明堂旧堂的楼上，就把他们爸爸妈妈跟这个孩子啊，站在我旁边的那个就是印尼很有钱的那个姐妹，她是一个很棒的宣教士，就把啊最左边的是她同工，把欧塔的爸爸妈妈接来。你知道吗？在印尼最乡下、最贫穷、最弱势的一个眼癌的一个小女孩，来到台湾最进步、最先进的一个林口长庚医院，当天立刻安排抽血、X 光，所有的甚至立刻当天安排到。我相信很多立法委员不见得都有这个办法哦。安排到 MRI， 立刻就做了。MRI 核磁共振，而且做完之后有三个副院长马上会帮他会诊，有眼科的，有脑神经外科的，有整形外科的，三个副院长立刻帮他会诊。因为我们动用的是整个长庚医院，他有一个一笔预算，就是一个国际人道援助的这样子。那个对他们什么所谓的 JCI 啊医院评鉴，他们也是加分，然后他们就花这个钱帮助这个 case。你知道吗？这 MRI 的小姐抱着这个孩子，看到那个眼癌，都哭出来了，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有爱心？”问我们，我们就传福音给这个 MRI 的小姐，我们就带着她决志祷告。这个林口长庚的一个 MRI 的小姐，这个小女孩远渡重洋来到林口长庚，有一个 MRI 的小姐因此受洗。后来在我们请她爸爸妈妈吃饭。他的爸爸也受洗，你知道印尼的男人是最不负责任的。他的爸爸以前不止不信主，好吃懒做，也对他太太非常不好。但是他那天悔改，愿意真的连神都饶恕他了，我们还有什么不饶恕他的？神让他的爸爸看到我们这一群人的爱心。其实他那天感动，其实曾阳琴弟兄就当天为他受洗。后来这个欧塔会诊的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判断是没有救了，因为他的眼癌已经吃到他的脑部的脑干，而且整个另外一个眼睛也马上要长出来了。我们拼命的祷告啊，主啊，你每一次都垂听，主啊主啊主啊。你知道吗？当我们祷告到后来，其实主告诉我，后来这个小女孩判定没救就回去印尼了。过了3个月后，这个小女孩就死掉了。果然那个宝男姐妹就传了那个小女孩另外一个眼睛也长出来癌症的一个照片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神不是像我们以前的安太岁点光明灯的永远保平安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都活到200岁也要走啊。所以这个小女孩终究，她就算这个小女孩活到80岁，她也会走啊。但这个小女孩活到5岁了，她就走了。她在天上成为天使，她的父，她妈妈本来就基督徒，她的妈妈就是那个宣教士为她受洗，她的爸爸成为基督徒，他们的全村因着她 三分之二受洗成为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这么重要？我不知道，但有一天你就知道了，有一天你们就知道了。我真要这么说，我们分享的就是最真实的故事，要告诉你们，要来告诉你们，真的就是神爱我，他也爱你们。我的爸爸，你们终于看到他了，他今年95岁，从小很少在家，而且要打我妈妈，而且他常常打我，我其实很恨他。应该这么说，我后来长大我也没那么恨了，就是不爱他，对他就觉得比较冷漠。可是当我受洗，因为我受洗是大事嘛，对不对？当我重新成为被圣灵充满，重新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开始不断的邀请父母在父亲节来教会，母亲节来教会，一直到我爸爸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更爱他，我每一次回到家我都抱他。其实我爸妈会受洗是抱出来的，因为我真的爱他们，我不是装的，抱到他们受洗。后来我爸爸常常会，我会带他去见他这个大陆过来的老，他的老战友都死光了，只有这个陈贝贝还活着。那我的爸爸有一天他受洗了，没受洗没事，受洗有一天他发现他口水流下来，一边手不能动，而且根本没办法站，从床上还会滚下来。我们送到荣总，发现他脑干中风。我跟着荣总急诊内科主任一起去看，哇，真的好险，没有影响到生命中枢，不然大概很快就走了。脑干中风，可是那个时候我被要差派去四川汶川，那个时候汶川大地震，我去到那个地方也是说要去义诊，然后去传福音，然后主就告诉我怎么办，我要去了。但是我爸爸脑干中风，主说你去做我的事，我来做你的事。就在我在四川的时候，我的大姐，我本来要跟妈妈说我从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荣总看她，我大概都安顿好了，荣总所有的该照顾的病房护理师，反正我就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去看她。你知道吗？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大姐就传这张照片给我，说爸爸要出院了。我说怎么可能，他不是不能站吗？爸爸站起来了。他不是不能吞吗？爸爸可以吞了。他不是一边没力吗？可以动了。那个在荣总的单人房，这些都是我的家人，最爱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我爸爸。你去做我的事，我就做你的事。其实当我爸爸受洗之后，他对生死本来就看得比较淡，可是神一旦的给他了一个美好的故事。我的妈妈从小要安太岁点光明灯，我们家里会拜拜都是因为他，因为他从小他希望我成为妈祖的 KK， 他带我去找妈祖，一直到他成为基督徒，他就是抱出来母亲节，慢慢他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跟大姐同一天受洗，我妈妈还被圣灵充满，一受洗就圣灵充满，哇，他一个万不在的靠下哭到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你们还记得我二姐在淡江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说什么？如果你要受洗，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对不对？后来我是全家第一个受洗，在那一天吃饭，我爸爸妈妈跟大姐一起受洗，受完洗，我妈妈哭完之后，打电话给我二姐说：“阮今嘛全家拢阿门啊，村里阿伯阿门啊，以前阮阿弥陀佛的，都现在都阿开头的哈。”阿弥陀佛变成阿门了，所以他没有跟我二姐说，你如果里面阿门，我们就断绝哦，一天到晚断绝。后来我二姐好感动，她一直祷告。我二姐第二个礼拜就去受洗，一人得救，全家真正就得救，而且忽然之间到来，好快啊！当我去传福音，当我去做神的事情，神让我的爸爸脑干中风，但是又救了他；神让我妈妈得到了乳癌，他没受洗没事，一受洗得到了乳癌。他得到了乳癌，他很勇敢很坚强，他一直传福音。我的表哥对不起，我的表姐跟表姐夫来看他，我妈妈吃的润饼卷，第二天第一台刀哦，12点以后不能吃，那个豆芽菜都喷了，都一直在传福音。我的表姐夫听的脸都绿了，你看他脸都绿掉了。后来讲牙收，我妈国小毕业，牙收就好诶。我进前都会惊，今嘛都未惊。 我们进去阿弥陀佛怕到要死，现在阿弥都没怕，他传福音就这么简单。那开完刀出来，我们这个好朋友要请他吃饭，菜都凉了，他还在讲耶稣。所以真的有时候你们要原谅我们为什么在台上一直讲耶稣，讲到菜都凉了。我跟你们讲，我其实我今天晚餐没吃了，我等一下我也不会吃，我就是要回台北以后我再吃。为什么那么饿？但是就是要讲耶稣，真的菜都凉，菜不重要啊。我爸爸在旁边听了也很不好意思，我妈妈一直在讲，朋友脸都绿了，朋友都慕道友，觉得哇，基督教真恐怖啊，不敢吃。后来我妈妈国小毕业，跟着教会的，就像你们刚啊、哦、查经啊、哦，要跟着读圣经。哦，我爸爸也是喝高粱啊、哦，这个中风了，脑干中风也喝着高粱。我妈妈就不断的，其实，在神的爱当中，真的是我妈妈后来真的跟不上了，因为国小毕业而已。她说一不阿斗，哎塞用听一面，她现在都用听的圣经。我爸爸妈妈以前是要离婚的，以前我从小。我真要这么说，我不敢相信有一天这个画面会出现在我们家里，我一点都不敢相信。这个是在一个餐会里面，我爸爸妈妈他们，我们大家就表演夫妻要表演多恩爱啊，就亲一下嘛，对不对？然后要叫他们亲他，我妈就不要，越不要，我们这些教会的姐妹就越要，哎呀，买啦，垃圾啦，我妈就翻脸，什么垃圾 ？Why？ 哦，就有点要翻脸要走了。但是又教会姐妹嘛，后来又坐下来，结果我觉得神吼，神给这些有智慧的姐妹，仿佛他们就很相信一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仍然不放弃，他们仍然就继续跟他们讲，垃圾就起哄了，你知道吗？垃圾垃圾，越来越多人就进来喊着我爸妈这样子垃圾，我妈就翻脸，脸很臭，然后姐妹们又不管了，垃圾垃圾。就一直讲啊，你知道为什么耶利哥城会倒塌吗？大惊了，我妈妈的那一座耶利哥城城墙就终于倒塌了，啪，就把我到爸爸、哦、突然就喝了，把爸爸脸一把拉过来，我妈妈就亲了他一下，你知道吗？我去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我都带着这张照片。然后我 po Facebook 就除朋友外，我妈妈看不到，我妈妈放这张照片她会翻脸到爆，但是我就到处要讲这个故事。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讲到我爸妈妈的故事，讲完好多好多的病人故事，我有机会再分享给你听，但是我爸妈的故事我一定要讲完。我要告诉你，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爸爸那个时候肺炎，那时候还没有疫情，肺炎到快要死掉了。我知道我爸爸这一次真的要走了，也够老了。我感谢神让我爸爸受洗，在85岁的时候受洗，让他也能够经历过神的恩典，终究会离开。我虽然不舍，还是会离开。那他们其实亲了一下之后回到家还是到处吵架了，还是在吵，感情也没多好。但是这一幕让我感动，我爸爸在荣总的病房会跟我妈妈聊天，甚至躺在病床哦，我妈妈要回去，她突然就一把抓住我妈妈的手，她说：“老婆子，我爱你，我要永永远远的爱你。”我妈妈就台语就说：“你买个公车呀。”他们一直都双声道这样沟通：“我爱你，你买个公车。”然后就握着她的手，我好感动，我就照下这张照片来。你知道吗？我用这张照片去鼓励，其实。我的粉专你往照片刷往前滑没多久，就会看到我爸爸大概一年前我爸爸这张照片，很感动啊。好多人来跟我分享，他就用这个故事来分享给他们病痛中的长辈。你知道吗？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仿佛他就我知道我爸爸要走了，但留下这么美好的一个 ending。我就说：“爸爸，你病好了，你每一天都要跟妈妈说我爱你哦。”他就说：“好啊，好啊。”因为他大概觉得自己快走了，就说：“好啊，好啊。”后来他的病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好。后来他就恢复健康，回家了。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啊，伊有达刚讲我爱你么？我就跟老爸说，老婆子，哎，你都没有讲，就听着他就我爸就勉强讲说，老婆子你辛苦了。我妈妈就很生气，说今毛都无来讲这啊，都无来讲，很不爽。后来到现在病情越来越好，好像连你辛苦了又没再讲了哈，还是每天吵架。但是我真的知道，我知道有一天当我爸爸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世上，我妈妈也知道了，我妈妈也知道她先生快离开了，她知道她的先生爱她，即便现在哦还是很顽皮啊，怎么样都吵，好多好多的病人故事我说不完，我期盼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好多好多很病人好多美好的故事，我都要跟你们分享。最后我要告诉你们约翰福音3:16，你知道吗？好多好多的故事真的是说不完，时间有限，期盼有机会。但是如果我今天训到了，不要这么，或是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其实这些故事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句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小的时候，我是妈祖的干儿子，我立志要赚大钱，要成名。一方面可能是我的家庭，一方面也是我自己。但神爱我们，他在我们从小家里面一个贫穷的一个困境当中，到长大我自己人生的困境，到我爸爸的困境，我爸爸脑干中风，我妈妈得到了乳癌，我太太得到了甲状腺癌。其实你知道吗？这一些困境最后都带着祝福的。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病都会得医治， No， 就像那个欧塔，他被主接走，他仍然带着祝福。我们在灾难，我们在患难，即便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耶稣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了，他流出来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他饶恕你的过犯，就像他饶恕我的过犯。有一天当像那个地震的照片一样，当灾难来临，或是有一天我们生命就突然就结束了，好不好？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想一想。我知道你们当中好多人都爱主，好多人都跟我一样也爱主，但是我们就是看表面，好不好？你再想一想，当我们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否人生的困境就是那一件事情，你知道就是那一件事一直困着你好多年来了，就是那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一段关系，可能是你的学业，可能是你的工作，你的经济财务状况，还有你的健康，还有你的自信，你在乎别人的看法，好多好多，就是那个困境它困着你。即便你爱主，你也是唱歌来敬拜他。甚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你来到教会，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真的要说好可惜。就像我在大学4年级那时候车祸，我知道如果我的人生突然就走了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拿到这个入场券呢。就像我的爸爸受洗了，成为后来脑干中风成为基督徒，我的妈妈受洗之后乳癌，但是受洗就是不一样，但受洗让神的爱亲自的永远远远的住在你的心中，跟你来教会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来教会，跟我有些跟我一样，可能我们在乎一段关系，我们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邀请。就跟我以前我来到教会，我是要讨好人，好不好？我们今天头低着眼睛闭着，我们做一个决定，就今天来祷告说，主啊，今天白医师讲出他们家人的故事，讲出这些病人的故事，好多人都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包括白医师自己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主啊，你祝福他。今天我们深深的祷告说，主啊，那个困境我不敢告诉别人，但主你知道。我们就对着那个困境来告诉主说，主啊，让这个困境挪走，主啊，挪开这个苦杯， 主啊，如果是可以挪开这杯，挪走它。但是主啊，那是出于你的旨意，但主啊，你让我看到幕后的祝福，让我看到那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也不看自己的困境，不看自己的困难，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决定。今天白医师谈到他的家人一个一个信主，今天你们当中有些人，你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今天你就要来是更深的为他的祷告。你是否愿意顺服主，说主啊，我来做你的事情，但主啊，你来做我的事情。主啊，我把我的家人交给你。主啊，我要来饶恕那些一切伤害我的人。主啊，我要来悔改，让我自己不再犯这些罪。主啊，我要来更深更深的去爱别人。主啊，我的爱不要是表面的爱。主啊，我的爱不要是一个嘴巴的爱。我不要我的祷告只是出于嘴巴的祷告。主啊，我要更深的去拥抱我的爸爸妈妈，拥抱我的家人。我要在真实的拥抱当中，主你的爱就临到他。今天好不好，我们也来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也要像白医师一样，当他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主你的恩膏就临到。我也要来更深的拥抱我的家人，拥抱我最爱的朋友，拥抱我的先生，拥抱我的太太，拥抱我的孩子。我要来拥抱他们，说主啊，我没信心，但主你有能力。我们仍然头低着，眼睛闭着，你深深的来向主来祷告。当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你也愿意这样子来回应主的时候，我数到三，你把手举起来。不论你是基督徒或是你还不是基督徒，我都要鼓励你，真的，你不是给我看，我也眼睛闭着，我不看你们，我不看，但主会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头低着，眼睛闭着，我不要看别人，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也不要怕被别人看，因为我们一生当中都在看别人，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在乎别人的眼光，好不好？当我们数到三的时候，勇敢的把手举起来，把你的困境，把你最深的一个困境，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那个困境，三个、四个、五个，通通交给我们最爱我们的主，他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恶，他又为你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死亡都辖制不了他，死亡也辖制不了你。那些癌症，那些你家人的病痛，那些忧伤，那些恐惧，通通都要离开，好不好？我们数到三，如果你说主啊，我要白医师的恩典，我也要我的困境，我也要，我要那个幕后的祝福。主啊，让我不看这些表面，让我看你的祝福。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勇敢把手举起来，一二三，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好不好？我们把手放下来，把手放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自己为自己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自己为自己来祷告，一二三，我们开口来祷告。接下来主，主啊，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的困境通通交给你。主，你知道他们好多人在你的面前，主啊，他们要把他们的困难通通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他们今天回去的时候，他们要立定一个心志，他们要从心里面的深处，他要来饶恕，他要来原谅，他要来悔改。主，你的医治就临到，你的怜悯就临到，主啊，你的盼望就临到，祝福要大大临到他们的家里面。他们家里面有病痛的，有忧伤的，有难过的，主啊，主啊，主啊，你擦干他们的眼泪，你把他们抱在怀里面，主啊，他们祷告你都听。主啊，我真的向你们祈求，让世宣的恩典，让人强的恩典，主啊，通通都要临到他们。在医生的报告看起来好负面，主啊，在他们报告看起来他们好负面，他们对他们的未来他们好担忧，但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一再的犯错，你一再的原谅我们，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啊，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主啊，我们家人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爱你， 每一个人，主啊，你看到我们的家里面，家里面的人，他们充满了彷徨，他们充满了恐惧，他们充满了不安。主啊，你亲自的医治，亲自的医治，医治，医治，临到我的爸爸妈妈身上，临到我的爷爷奶奶身上，临到我最爱的家人的身上。主，我的困难，主啊，就是我今天跟你祷告的那个困难。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宣告你已经挪走他了。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吗？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来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浩文，谢谢主，赞美主。
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的白医师，感谢主，真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吗？那我们我刚刚真的听了也很感动了，也是让我想到我还没有信主的父母齁，所以我相信上帝让我们今天在这边聆听这篇美好的信息，还有这个分享，是一个对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阿们吗？好，所以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两，因为他说故事还有很多嘛，对不对？期待明年，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好，我们再看看，我们再看看，好，就算时间不够，后年找他不要训导，开车小心一点，真的真的啊 ，OK， 待回去开车要小心一点。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同一时间在大堂，还有胡国群弟兄的分享，然后12月26号圣诞节还有一场，他讲说。圣诞节要干嘛？演戏，对不对？今年我们的戏剧团队再一次的复活了，所以有大戏要看，要不要邀请啊？要嘛，对不对？好，所以记得12月26号、11月15号那一天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白医师。
我也鼓励大家，我觉得我今天有一个感动，我平常没有这样子的，我真的要跟你们说。因为我对不起你们，我很多故事还没讲完，但是我提供，我很希望，如果我刚刚提到，特别尤其是爸爸妈妈、家人还没信主的，如果你们也愿意，你们就简讯到我的粉专，把你爸爸妈妈、家人的名字也告诉我，我也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啊，把你们困难。如果有好消息，也请你分享给我们，让我能够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好吗？好啊，耶！拍掌，把荣耀给神。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祝福大家晚安。